来，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要得这个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你圣灵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得着宝贵的真理，也让我们知道神你的爱是永不改变，你乐意住在人间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神。把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神带领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看到39章，出埃及记总共40章哈，到了39章了，明天就到40章哈。哇，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每一天每天读，就看到神给我们很多的亮光哦，感谢主。好，那我们下一卷是会再读这个什么约书亚记啊。那我想刚好结合到我们做了幸福小组，要这个什么征战得胜，得地为业哈，这是神给我们进到迦南美地的一个应许。好，看到39章，好，39章似乎再讲一次哈，从28章、29章一直一路上讲过来的。为什么讲第二次？我讲过，因为刚开始他们呢，摩西从山上下来，把石碑把它摔碎了，因为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第二次他们真的悔改了，同心合一来齐心建造会幕，那神呢就给他们再次第二次的机会。好，这边讲到从这个一件一件的这个叫做祭司所穿的衣服里面认识很重要的过程哈。所以整章你看到就讲两件事，其实讲到什么呢？祭司所穿的衣服，再来了会幕的检查哈。所以你看到是什么呢？其实前面所讲的就讲到会幕，后面才讲祭司，原来是先神，然后呢后人，看到这吗？先神后人，一定是会幕要建造起来，然后呢祭司的衣服要怎么做怎么穿，然后祭司在侍奉。所以告诉我们说真理是没有错的，先审说先建造会幕，再来建造这个祭司。好，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好吗？第一节一起读到第七节，是第一段，预备，请来。
以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染的细麻做以弗德，把金子锤成薄片，剪出线来，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用巧匠的手工一同绣上。又为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连接连在以弗德的两头，系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是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变捻的细麻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又凿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时，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
好，这边说以撒列用蓝色、紫色、赤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好，比撒列呢，我们知道他是工头，就是建筑师，他是被神直接提名点名来的，他的手非常的这个巧细，然后呢知道怎么样做神的工，他就被提名来成为一个建筑师一样。好，他的工作呢非常重要，他不仅自己会做，会训练别人做，他在圣所呢是一个有职分的，那为了亚伦做圣衣哈。我们知道亚伦呢翻译出来就是住在高山上的人，或者呢叫做山中之人，或者在至高的人啊，所以呢这一次讲到说大祭司他是至高者啦，我就讲到主耶稣也是一样，他说他至高者。我们知道大祭司最主要是指主耶稣啊，他穿的圣衣。好，第一段你看发现到第一节呢出现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整章呢出现8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神把这样的启示造会幕，然后神在人间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会幕呢，就启示了摩西。摩西领受这异象，那异象呢传给以色列百姓，以色列百姓就去执行，好，那大家同心而来完成神的异象。所以呢，神然后领袖，然后呢百姓，看到这个吗？这个就是神所用的方法哈。OK， 接下来你看到吗？他们就开始造了哈，那已经会幕已经造好了，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些祭司的圣衣啊。你看到这边第一个介绍是以弗德，以弗德是用什么要做起来呢？他用金线、蓝线、紫色、朱红色，并捻的细麻做以弗德。 好，那这边呢讲到五种线哈、哦，把它织成起来的。如果你可以有时间哈、哦，我忘记把它放在上面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Google， 你去看一下，你写大祭司，那他呢就看到他的房啊这个服装了。所以他主要的穿的叫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一个啊一个祭司所穿的，大祭司所穿的，它有五种颜色织起来的哈、哦。那这个五种颜色都代表啊神的意思。我们知道金色就代表荣耀的意思哈、哦，然后呢蓝色代表属天的意思，那这个紫色呢代表君王的意思。紫色是代表君王，朱红色代表什么？耶稣的宝血哈，是圣洁的意思。还有蓝的啊，细麻衣哈，做以弗的。你看到第三节说金子锤成薄片啊，然后剪出线来。我这工程不容易，打成薄片，然后呢变成细线，然后把它编织上去。我这个很厉害，这个是非常细腻的工作。那不知道怎么做成了哈，这个真的是要有巧思，然后不知道怎么变成线哦，然后给织上去哈。你看都是这样子，把它穿针引线，然后把它一步一步把它织成一个以弗德啊。所以这个工非常的细哈，非常细腻，也代表说神看重啊，看重这个大祭司所穿上这些。好，接下来第四节，以弗德做两条相连的肩带。连接在以弗德的两头，其上巧上啊巧工织的带子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并且束上跟牛的连接在一起。还有这章讲到说啊这些线哈、哦，又是讲一次是什么颜色的，然后呢第二次又讲出来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接下来你要注意看一下以弗德啊、哦，这个啊这个、一套衣服当中呢，特别在肩头上这边有两块的红玛瑙。然后呢镶在这个金槽上，以弗德的金槽上，就在肩上这个地方。那很特别的，他说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代表做个红玛瑙呢，两颗，一个右肩左肩呢都刻上了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哦，刻上去的哦，这很重要。你说想到啊，曾经啊，我们读了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有没有？我们读到有一直为我们而生，有没有？我们要称他为以马内利哦，很重要的讲到说，政权必要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政权就到谁？大祭司，就是指主耶稣，他要担起这个所有的受支派的，都是他担当起来的。所以我们成为他属灵儿女，不用担当，不用担心，他就是万王之王，他也是大祭司，他担当所有一切，政权就在他的肩头上。所以呢，大祭司要担当起宗教领袖，担当起为他们来代祷设置派。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两个石头，并且写上名字哦，然后呢再按着以色列名字雕刻上去，刻在当中不会冲洗掉的，是是神看为重要的。好，第七节说将这两个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什么？纪念石。所以这个啊，刚刚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个是神代表神的心啊，把这个十二支派呢都担在肩头上，并且呢把它刻在肩头上，让他们知道说我是担当一切的神，不用担心哈、哦。OK， 好，那再来又讲第三次，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哦，强调第三次了。好，接下来看到胸牌的地方，好，胸牌呢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是讲到胸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请来。他用
巧匠的手工做胸牌，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与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的。胸牌是四方的，叠为两层，这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上面镶着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钻，第三行是紫玛瑙、红玛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是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十二支派的名字，在胸牌上用金金拧成如绳子的链子。又做两个金槽和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做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做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 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刚刚我们看到大祭司所穿的第一件衣服是以弗德，它的颜色五种颜色，大概是 one piece， 从肩 到这个地方，你现在如果可以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清楚。好，从 Google 就看得到。好，那就是你看到这个以弗德呢，穿上去之后，接下来他的胸前呢有个胸牌啊，这个胸牌很特别，它是巧匠所织成来的，是四方形的胸牌哈啊，一样的胸牌的布都是用五种颜色织起来的。好，大概是这么宽这么长哈，是这样讲得很清楚。然后很特别的是，在它胸牌当中有镶的四行，每一行呢三块宝石。哦，第一行都是红色，红宝石、红碧玺、红玉；那第二行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红白玛瑙、紫金；第四行呢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是镶在金槽中的。所以这样子这样子镶下去哈，总共有几颗？十二颗。哦，那十二颗呢是代表什么呢？就代表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呢都放在胸牌上。这个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代表说在神的心中每个支派呢都是独特的宝石，因为每个宝石都不一样嘛，都是独特的。每个支派无论人多人少，像犹大支派最多嘛，对不对？那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但是都在神面前都是宝贝。好像父母亲看孩子生十二个，每一个是宝贝，无论是高矮胖瘦都是他心中的宝贝。所以这个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请记得在神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都是宝贝，不用跟隔壁的比较，因为这个不能比，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每个宝石都是重要的。好，这个很重要。第二个第一个是这样，第二个呢请大家记得，这胸牌是放在胸的地方，代表十二支派在神的心中是独特之外呢，所有的支派要来依靠上帝的爱，你要依靠上帝的爱，不是依靠自己的行为律法，是完全依靠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爱大家，把这个所有的宝石放在胸的地方，大祭司就这个意思。所以每个人知道你是神所爱的那位门徒，像老约翰一样，我是神所爱的那位门徒，这是自我形象的问题啊。所以神呢，把你放在心当中，那我们也像老约翰，要投靠耶稣基督的胸怀，常常依靠神的胸怀，我们就有力量，听到神的心跳，听到神的爱就在胸的地方。所以你看到这个胸牌呢，就代表这个意思。那这个胸牌呢很重要的，这边没有写下来，但是你在前面几章看到，在胸牌 的里面呢有两件物件，一个叫做乌民，一个叫做什么土民，有没有？乌林土民呢，他们是要做很重要的决定，大祭司呢询问神的时候要做决定啊，知道到底神要怎么做决定，我们就照这样做，这个意思哈。那个这两个意思放在里面呢，其实乌林土民呢，这个要怎么知道上帝的心啊？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哈。乌林代表光的意思，好，然后呢，土民代表什么？完整的意思。好，光就代表启示，然后这个土民代表什么？真理。完整代表真理意象，所以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要两个都有，一个是什么启示，一个是什么真理，不能离开的。启示从圣灵而来的，要像光，一光看清楚了。但是要怎么去做呢？要真理，所以很重要，要圣经，而且要圣灵，才能够做什么正确的判断。两个都很重要。有些人整天就是启示，但是没有真理啊。你感动过也感动，但是这不一样啊，就出现这问题啊。我是大祭司了，看就知道哈。好，所以大家清楚一下啊，这个就是上帝所讲的哈。好，所以告诉大家，来这个呢，你看到整个来讲哈，就穿以弗德嘛。好，你看到衣服，这个是以弗德衣服。那这刚刚讲到这个十二块有没有放在胸？每个宝石都不一样，代表十二支派啊。每个支派呢，在神的心中都是宝贝，都是独特的。那十二支派呢要学习依靠什么？大祭司他的心啊，就指这个大祭司是指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就指耶稣基督，所有人都要投靠他的胸，要跟神很亲密， 靠他的爱在当中哈。OK， 好，在他里面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刚刚讲过，就是这个土民哈跟乌林，要代表什么？得着启示跟得着真理，这两个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知道上帝的心意。所以每个人知道，我们在新约里面，这大祭司是指主耶稣基督哈。OK， 好，接下来看到来。好，这些宝石呢，你看十四节都按着以色列十二个名字哈，仿佛刻图画图书，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把它刻画起来。所以你看到每个宝石哦，都有一个名字在当中。神把你刻在心板上，就指这个，讲清楚吗？神把你刻上去了，不会忘记你啦，不会离弃你呀。常常这个很重要，常常我们常常被攻击说在这个地方自我形象很不好。啊，别人比较啊被神爱，我就没有了。我常常被忽略了，自我形象很不足，常常要想到这些事情。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只要知道做你自己就好。第二个呢，你都要在神的眼中呢、心中都是被刻在这个什么这个宝石上的，是非常被提名、被这个刻在石板上的。没有知道哈、哦？好，那刚刚讲过这个尖嘛，有两块石头，看到什么？这个吧。这两个，然后链子这个，就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这个十二在十二派支派的名字六个，六个，都上帝担当起来。大祭司是指主耶稣，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因为神的国是永永远远的，他必担这个政权，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好，这两块大家知道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最后一个，你看二十一节，用一条蓝色细带。把胸牌的环子以弗德的环子系在一起，然后呢胸牌贴在以弗德的这个带子上，那不可以弗德离缝、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你看得清楚就对了，不能离缝连接在一起，这些东西啊连接在一起，这就是以弗德连接在一起，这个不要有缝，代表什么呢？代表共同体啊、哦，这是生命共同体，不能分开的，是连结在一起的哈、哦。好，这边出现第四次，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哦。这一切连穿什么、怎么样织，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OK，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二节了。二十二节我们读到三十一啊，另外一段了，预备，请。
他用织工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在袍子底边上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石榴，又用金金做铃铛，把铃铛钉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的石榴中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底边上用以供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金做冠冕冠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色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好，这边你看一下来，接下来看到还有什么？以弗德的外袍，那全是蓝色的，那袍上了一个领口，然后这个周围织出了边缘啊，这个领边出来，那袍子底下呢有蓝色、紫色、紫红色，这个捻出来做的石榴，然后接下来呢还有金金做的铃铛。铃铛啊，然后钉在袍子的周围的底下哈，然后中间有石榴，然后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哈。好，你看一下，看一下，就讲到这个。来，这个是以弗德，整个是这样子啊。然后这个呢是指外袍，蓝色的，蓝色代表属天的意思哈。然后，下面呢，你看到这个就是讲到他所穿的这个，好像衣裳穗子，每个地方呢都有挂的东西。一个是什么铃铛，一个是什么石榴，铃铛石榴铃铛石榴，就这样子这样出来的、哦、那铃铛石榴是代表什么意思呢？石榴代表多结果子，你石榴吃过的话，里面很多种子在里面，多多结果子， 就是盼望说以色列能够再生产，生养众多，是神给他们的一个祝福。再来呢，就是铃铛。铃铛我们了解大概两个意思，一个是代表圣灵的领导，好，当当当当这个意思。好，那再来呢，因为大祭司才能够进到至圣所，一年一次，在赎罪日7月10号的时候，所以进去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到底他去会不会出来啊？要听他的声音，叮叮叮叮，就到时候他还活着，如果不叮的话就要偷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死在里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要完全圣洁，在祭司里面最圣洁的就是他，要进去了，所以他要有这个多结果子跟什么圣灵的引导。那有人说这个圣灵引导包括现在的祷告，就是方言祷告了。你祷告的时候，铃铛里面不是有个石子在里面吗？当当当当当，就是在方言祷告，这是灵恩在解释的了。那不管上，至少是到这个意义是什么呢？一个是要多结果子，一个是要被圣灵所引导，才可以啊。这个哈，所以蓝色是指这个哈，它是指外袍。好，再来呢，内袍就这个紫色了啊，这个白色的地方。包括裤子，包括这个袍，都是 one piece， 代表圣洁，最里面的就叫圣洁，这个就是他们所穿的衣服。好，再来就是这个腰带，大家腰带束在那腰当中，是腰带。好，再来就是他带的这个冠冕，里面有个裹头布在当中，然后才能够穿上去。那最特别是他这个地方，这边呢是金子用的，然后呢刻了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好，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说整个心思意念五官都要圣洁。好，你的心思意念都要圣洁，这个是指大祭司要懂的意思。心思意念就是他的里面的思想，好，里面的情感。再来五官就是眼睛，他的嘴巴，好，他的耳朵，有没有他的鼻子，这些呢都要分别为圣，或叫圣洁，要归主为圣。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他几个物件，你们七样物件在当中，大祭司哈，里面呢还有一个什么香，他进去要烧啊，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献上沉香啊。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哦，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知道旧约从出埃及记里面讲大祭司的产生哈，开始有了嘛，是不是？其实呢，在创世纪就有祭司了，就大祭司了。好，有一个叫麦基洗德，看到吗 ？OK， 那这个大祭司是从神造会幕的时候指派亚伦才可以的，在啊，他是利未支派，但是只有亚伦这样的一个家族才能够世袭做大祭司，其他都不行。好，这是神特别点名来的。但是你发现到耶稣基督他不是亚伦这利未的支派，他是犹大支派啊，但是他为什么可以称起大祭司呢？因为在我们希伯来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承接什么麦基洗德的。麦基洗德呢是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介绍，是他是无父无母无族谱的，他像神的儿子一样。所以在预表说耶稣基督是从什么来的，是从麦基洗德的这样的系统而来的，不是从亚伦出来的。如果你稍微看一下圣经，亚伦的支派它里面的很多的这些世袭传道祭司是不完全的嘛，不完美的，生命不够好的。但是麦基洗德这个系统出来的是代表完整的完美的，是指谁呢？耶稣基督，他完全没有罪，他是有罪，所以他每年进去赎罪，先要为自己赎罪哦，才能为百姓赎罪。但是耶稣基督是不需要的，他是没有罪的，他也不知道罪，他也没有犯罪，所以他能够一次进去呢就永远的成功了，完全的。所以他一次献祭呢就完全的献祭。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因为有一个完全的大祭司叫做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不用再像他一样每年都要一次的赎罪祭，然后杀牛杀羊，我们是活在新约当中。所以我们很感恩，谢谢主成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读希伯来书跟读这门就会 串在一起了，就明白说我们要从门要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那个历程是什么，我们很感恩。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呢，就是看到他穿的衣服，就明白每一个物件都有它的意义在当中。我们要很感谢耶稣成我们的永远的 大祭司，他一次的献祭就永远的献祭，他一次的死就完成一切的托付了。所以我们要记得，每一次来到这个神宝座面前，要奉耶稣的名，透过他的宝血，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那施恩宝座吗？我们就知道是要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帮助的地方。耶稣也讲过，他是大祭司，他说：“凡来到我面前，我必拯救到底。”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因为他会拯救到底。无论是谁，只要到耶稣基督面前，他都可以拯救到底。不管你是罪大恶极的人，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耶稣说：“我必拯救你到底，我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的污秽。”不像在过去亚伦的时代一样，完全是不一样的。OK， 好，这大家稍微明白一下。接下来你看到吗？祭司的衣服都有了，都弄好了，接下来就做检查了。检查什么呢？检查会幕。那神怎么吩咐摩西，摩西怎么交代这个整个这个督工去做，然后大家奉献，然后出钱出这个材料，然后大家做完，做完之后必须要经过的检查。刚刚通远讲的是对的啊，你要做工呢必须要被检查。我们做幸福教就要被检查了，要才会越做越好，越做就有果子嘛。我们做的目的不是做，而是要有什么结果子嘛，所以要肯被检查。感谢主，我们这次呢有55个幸福小组啊，每组呢要每次都要被检查，后面自己要有讨论的时间啊，有时候有人去帮你看一看，母组帮你看看，然后呢回报教会，你就越做呢就越有果效，就会像他一样会结很多的什么果子出来，想了解吗？不然做久没有果子你就不想做了，因为做了没有果子嘛。但是神要我们再生产，要像番石留这个果子这么多。OK， 好，接下来看一下，来怎么检查？我们看32节，一起来读，北请。
帐幕就是会幕，一切的工就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帐幕和帐幕的一切器具，就是钩子、板、栓、柱子、带卯的座、染红公羊皮的盖、海狗皮的顶盖和遮掩柜的幔子、法柜和柜的杠，并施恩座、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并陈设饼、金金的灯台和摆列的灯盏与灯台的一切器具，并点灯的油、金坛、膏油、馨香的香料、会幕的门帘、铜坛和坛上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院子的围子和柱子，并带卯的座、院子的门帘、绳子、瘸子，并帐幕和会幕中一切使用的器具、经工作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以供祭司职份的圣衣，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好，这边说帐幕就是会幕。好，那这个帐幕跟会幕其实是讲一件事，就是什么 dwell 是什么意思呢？神居住在人间，神喜欢居住在人间，这个叫做以马内利。好，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道成肉身的主都一直告诉我们，神喜欢住在人间。所以这位神是不是离开我们？神他住在我们当中，现在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灵里面。我们感恩，我们就像变成会幕一样，非常感恩。他说会幕呢，一切的工就是这样做完了。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都照样做了。所以出现第七次了，神吩咐摩西，摩西就叫以色列百姓怎么做。你看到一脉相传，然后呢没有断的，然后大家都同心合意，就把这样的一个会幕组起来的。应用到现在，像大家来到教会重生得救的，人人都要这个同心来建造神的教会，不要这个有人在建造，有人没有参与，大家都要参与，大家同心合一来照着神给我们整个教会的蓝图意向啊，像我们像神给我们整个圣堂的大的意向，也包括我们自己丰富教会的意向，都有的，都是从领袖而来。领袖得着之后，就要分享给我们的会众，会众呢就齐心合作，把教会建造起来。那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像丰富教会，就是我知道就是常常跟大家讲，就是创世纪嘛，1章28节所讲的一样，大家记得是神的心意，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托付，那给我们教牧同工，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就齐心嘛，所以我们这样做神就很祝福啦。那再来就是做的方式，那我们用双翼养育系统是非常好的方式，做幸福小组就是怎么样来帮他，我们把这个意向能够达成，所以神就一路祝福我们这样四年的过程哈。OK， 好，接下来我继续来讲，他就啊，他们这样做了，就照这样做，他们送到摩西那里啊，这个帐幕和帐幕一切的器具，还有这些钩子、板、栓、柱子和带马的座，还有染红公羊皮的盖，并海狗皮的顶盖哈，和烟啊这个遮烟柜子的幔子。好，我就不多说重复哈。重要的有一个提醒在当中哈，你看这四项，你看到每一个器具都又再讲一次，代表摩西呢一件一件什么检查，全部检查过。所以我们做神的工要不要细细的被检查？要。我们做幸福小组不要乱就过去就好，每一个啊那个什么环节都清清楚楚啊，做得好，做得细腻啊，做的那个美感哈、啊、能够到位，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看到那个荣耀就会出现了啊。所以每个人要好好的去学习，我们有这样的研习会要来学习，那清清楚楚怎么做啊，细节都做好。那特别我再讲一下，来这边讲到一个红公羊皮的盖跟海狗皮的顶盖哈。那上次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会幕其实它的盖呢有四层，记不记得 ？OK， 最上面呢叫海狗皮或者叫海牛啦。不管怎么样，请大家提醒一下哈。这边我跟大家提醒一下，有没有在我们读了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无加省的美容，人也不陷入羡慕他，有没有？这指什么？这是指耶稣的同在。你看到这个四层里面有没有 ？OK， 最后一层就是海狗的海狗皮啊，海狗皮看起来就是斑斑点点嘛，看起来不怎么样，很粗糙，但是它很耐得起旷野的日晒，或是这个冷哦，它不会因这样子就渗你下来，代表什么呢？耶稣的外表无加省美容，看起来人家也不会羡慕他，看起来这样是一般的啊，这个什么渔夫跟木匠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看到他很帅的样子，那是画家画出来的，讲清楚吗 ？OK， 但是他呢，就是代表这个意思。但是重要是什么？里面嘛，是不是？重要是里面呢，一层一层下来，第六层你看到有染红色的，代表什么？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的罪啊。那这边这五种颜色代表神的荣耀跟同在了。所以外面呢看起来不怎么样，里面怎么样比较重要。所以基督徒外面不怎么样没关系，里面比较重要，里面呢有神的同在，有里面的这些东西在当中哦。这个特别跟大家讲一下哈、哦。好，那这些检查呢才能够知道说这些器具呢都是有神的意思在当中，我就不多说了哈、哦。从外院然后圣所至圣所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属性，请记得、哦、耶稣的属性都在里面，我们一边读就越知道哈、哦。那我提醒大家，这个属性呢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你怎么得着呢？每一次你来到神的面前呢，会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去，这个叫做院子，然后呢到了什么圣所，到了什么至圣所，所以每次来到神的面前又要祷告的时候，这个叫做会幕式的祷告，从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哦、然后再进到他的圣所，再到他什么至圣所，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它建造是从外啊，从里面建造到外面，对吧？然后从上到下嘛，是不是？这是神建造的方式。那我们人是从外进到什么里，是不是？然后呢从上啊，从下到什么上嘛，是这个意思啊。但是神的做法是颠倒过来的，所以你看到神的帐幕有没有？这个幕子从上列为两半，从上到下，啊，所以我们一样祷告是从感恩赞美，然后进来一步一步进到神的同在当中。所以你如果要操练会幕式的祷告，大概你就从这个外院开始，那一样一样来到物件的当中来祷告，它都有预表意思的，我就不多说，有讲过了嘛，哈。然后到了约柜，这个就一个小时的祷告。如果你要抄一个小时祷告，是这样操练出来的哈。好，这个呢都代表上帝的属性，所以你在祷告当中呢，你就越明白耶稣的属性，里面外面呢都能够更像耶稣。 好，接下来看到地方来，我们看到第四十一节，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这一切的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好，所以你看到会幕建造完了，就再讲一次，礼服也准备好了。好，所以有神，然后呢有人，看到吗？先神后人，就在做结论了。好，他说这一切工都照以色列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所以出现了整章的第八次了。所以这边就讲到一个教导，当摩西他检查过了这边说什么，他们就照要这样做。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看见这个字其实他讲到什么，原文就是检查的意思。摩西看见是摩西检查，所以做一个领袖呢，你除了领袖意向要去做执行，你的执行工作呢要让大家都知道做什么，然后呢做完之后要做什么，检查，要做检查，他知道说做料丢额，这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当一个组长一样，我们要带大家去做，然后呢也清清楚楚怎么做，然后最后呢要做检查。那这个是摩西做的工作。好，检查完才有后面的什么，给他们祝福。检查完了，做工做到位了，后面的祝福就会来了。所以用在我们在做幸福小组也是一样，我们该做的去做了，我们该奉献奉献时间啊金钱啊，像以色列百姓拿出了金啊银啊，有没有拿出他们的宝贝献在上帝面前，然后督工开始做了，做完之后要检查，除了做完要做好要做对，然后做对之后呢，上帝的祝福就会下来了，果实就会出现。好，这个就是整个你看到建造会幕里面的结论。好，那我把它做结论，这一章里面有五个我们要需要学习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要做什么事都要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做神的工请记得要照着神的心意做，不至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吩咐我们就照着他的吩咐做，那个叫做顺服遵守或者听神的话，这个叫做主宰权，这个已经出现八次八次啊，就说这个都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去做的所以摩西就是听，然后呢吩咐，然后照着去做，这第一件事情跟大家分享。第二件事情是什么要学习的，就是所有以色列百姓从上到下，就是领袖，然后呢祭司，包括这些官长，包括这些百姓，大家都要同心合一，大家都同心合一，然后才能够建造会幕。不同心不合一，不可能建造会幕。什么叫同心合一呢？就是出钱出力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出你的这个金钱啊或者银子啊，来一起来建造会幕。那会有功的人就是做工，出时间出来我们建造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你奉献比较多还是少，都是神看重的，只要你对神有这样的摆上，神都会看重要叫忠心一起来完工就好。好，第三个会幕是指上帝乐意住在人间会幕是指上帝乐意住在人间，代表神的居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以神的居所为中心，我们的家要围绕在教会。请大家记得，如果你已经成为很好的门徒，你的家要以教会为中心会幕建造好，你的门口就是要朝着会幕，会幕如果移动了，然后去到地方，家要举动这个主动来开始跟着教会走，这是今日的一个结构在当中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子的OK， 好，这是以马内利，以神合而为一。第四个什么呢？是圣洁。好，是圣洁的意思。你看到无论是讲会幕或者讲这个祭司，都讲到这个字叫做圣洁。那最直接就是祭司啦，他的头上写个几个字，归耶和华为圣 ，Holy Holiness 圣洁做什么都记得，上帝的属性的总结论就是圣洁。所以你说爱要不要圣洁？要。如果圣洁爱没有圣洁，都是这个很多的污秽的爱，那不是真爱。真爱一定有什么圣洁神都是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圣洁。我们做圣工有没有？我们称为圣徒，我们有这个圣城，有圣地 有圣袍，这个都是在讲圣洁了。所以神是圣洁的神，不要忘记这个哈。好，最后一个来，我们看到整个来讲哈，最感恩的就是有一位大祭司，他是从麦基洗德而来的系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无父无母，有没有？无族谱，他没有这个犯罪，也不知道罪，所以他一次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就透过他就得以完全的，所以来到耶稣面透过耶稣基督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而且耶稣要拯救那些来到他面前的，而且拯救到底。所以你看到整章呢有这些好的重点，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主啊39章感恩，谢谢你，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来到结论的地方，主，我们知道你就是喜欢住在人间，喜欢跟人在一起，喜欢跟以色列百姓在一起，并且每个百姓呢都是看为重要的，你每个支派都看为重要，甚至在以弗得那12个宝石就是12个支派，主，甚至你的肩头上都担起整个以色列的这重责大任。耶稣，我们单单来跟随你，因为你就是我们最好的大祭司，你就是我们最好的王，你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先知，大先知，我们明白，我们就要跟随你到底。愿神祝福，让每个人都能够更爱耶稣，跟随主到底，靠耶稣祷告，阿们。好，我们再来。